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圣座新闻室通报教宗病况。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带领天主子民齐居圣伯多禄广场，为教宗恭念玫瑰经。斐西凯拉总主教代替教宗方济各主持禧年执事庆典弥撒。乌克兰战争3周年，圣座传播部副编辑主任梅尼凯蒂撰写文章，重申欧洲应当扮演和平的推动者。教宗整晚休息得很好。圣座新闻室2月25日早晨就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状况提供最新消息，如此表示。教宗自2月14日起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前一天24日晚上，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教宗的病情略有好转，没有新的呼吸危机，氧气用量稍微减少，化验结果有所改善。此外，肾功能不足的情况并不引起担忧。教宗24日恢复工作，晚上给加萨堂区打了电话。2月24日，教宗方济各住院治疗的第10天，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晚上9点在圣伯多禄广场带领信众诵念玫瑰经。祈愿教宗方济各恢复健康。数以百计的信众响应号召，尽管当天下午罗马大雨滂沱，公交车罢工，他们依然前来梵蒂冈，在病人之泉圣母像前恭念玫瑰经。帕罗林枢机表示，中途大事录记载，伯多禄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教会热切祈祷。2000年来，基督徒为处于危险或生病的教宗祈祷。这几天，圣父教宗方济各在杰梅里综合医院住院，基督信徒各自或集体为他向上主献上恳切的祈祷。枢机说，从今晚开始，我们也愿意公开齐聚在教宗寓所这里，恭念玫瑰经。我们呼求病人之泉圣母，将他托付于至圣童真玛利亚强而有力的转导中。他是对我们呵护备至的母亲，愿圣母在这生病和考验的时刻扶持教宗，保佑他早日恢复健康。参加这项祈祷活动的信友来自世界各地，有西班牙的修女、华人教友团体、菲律宾司铎等等。一名在蒙古传教多年的哥伦比亚司铎说，这是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与他同在。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在弥撒中表达了对知识们的期望， 成为宽恕的使徒，无偿服务弟兄的仆人，以及共荣的建设者。教宗方济各因健康的原因住院，菲西凯拉总主教受其委托，于2月23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了禧年执事庆典弥撒。此次活动是禧年活动中的第四项。近日有数千名终身执事来到罗马朝圣，弥撒中有23位候选人领受了执事圣职圣事。斐西凯拉总主教在弥撒中表示，在感恩祭中共荣达到了最圆满最深刻的意义，我们感受到教宗方济各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间，尽管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要求我们以更强烈更热切的心祈祷，祈求上主在他经历考验和疾病的时刻扶持他。随后总主教开始宣读教宗方济各准备的讲道稿，邀请大家从刚刚聆听的读经和关键词无常出发进行反思。教宗指出，无常是基督徒生活和执事服务的基本维度，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宽恕、无偿服务和共荣。首先，宽恕的宣告是执事的一项基本任务，同时也是任何教会旅途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人类共处的基本条件。当耶稣说爱你们的仇敌时，他指出了宽恕和关系的必要性。教宗解释说，如果我们希望共同成长，分享彼此的光亮与阴影，成功与失败，我们就不能将那些伤害和背叛我们的人排除在我们的爱之外。另一方面，一个对敌人只有仇恨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世界，注定会被战争、分裂和无尽的复仇撕裂。因此，宽恕意味着为未来预备一个在我们内心和我们团体中接纳安全的家。在这样的使命中，知识因其职务而被派遣到世界的边缘，致力于把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犯错和带来痛苦的人，视为灵魂受伤的弟兄姐妹，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修和、指引和帮助。接着，弥撒讲道分析了第二个方面，即无偿服务。福音中邀请我们行善，并不求回报的施予，这正是无偿服务的体现。这些话语充满了有益的美好芬芳，这种态度并非执事行动的附属品，而是其本质的核心。因为执事在职务中被祝圣，成为天父慈悲面容的雕塑家和画家，以及天主圣山奥秘的见证者。福音中多次指出，耶稣称自己是光，在为中徒们洗脚后，他说：虽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建立圣体圣事时，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门徒们争论谁最大的时候，他教导他们：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因此，无偿的最后一个维度是作为共荣的源泉。无偿奉献使人团结，建立联系，因为它表达并滋养了一种共同的生活，其目标是奉献自己并造福他人。以圣老伦佐为例，当指控者要求他交出教会的财宝时，他指向穷人并说：看， 这就是我们的财宝。我们可以明白如何建立共荣，通过言语，尤其是行动，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向弟兄姐妹表达每个人的价值。最后，教宗提醒那些即将领受执事圣职圣事的人，教宗指出，圣职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是变得微小，是谦卑自己，脱下自己，好能在服务中舍弃属世的旧我，并在爱德中穿上属天的新我。自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重返欧洲以来，已经过了极为艰苦的三年，数以百万的人受到死亡的冲击，心中充满恐惧和痛苦。值此三周年之际，圣座传播部副编辑主任梅尼凯蒂撰写文章，重申欧洲应当扮演和平的推动者。梅尼凯蒂首先讲述了乌克兰的现况，他指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描述将近700万人出逃的场景。根据联合国机构的数据，这将近700万的百姓被迫放弃一切，逃到提供款待的邻国，或是转往其他救命的目的地。乌克兰国内这几个月的气温甚至下探到零下20度，将近有400万流离失所者在严冬中寻找一个远离暴力的安身之地。在乌克兰战争满三周年的前夕，2月23日，教宗方济各为山中经祈祷活动发表讯息，并且称这个周年纪念日是人类痛苦和耻辱的日子。教宗在多个场合一直大力强调，战争始终是个挫败，欲请众人孜孜不倦地为公正且持久的和平而努力，重申对话的必要性。梅尼凯蒂指出，然而希望并未消逝，就如同许多的组织、机构和善心人士的团结关怀没有停歇那样。在这黑暗的三年里，我们收集并传播了很多的见证、牺牲、团结、热爱祖国和人们的故事。这一切展现出即使遭受侵略，心灵依然远离仇恨的意愿。数个月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重提赫尔辛基精神，因为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的与会者正是秉持这个精神，一起坐下来促进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舒缓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梅尼凯蒂表示，这也是在呼吁欧洲重新发现自身的意义，回到欧盟之父的根基，懂得真正做个有力且可信的和平推动者，树立普世友爱的榜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在第一学期里，一个专业剧团为大家演出了两部中国戏剧，这让我们大开眼界，深深折服于他们舞台艺术的巨大吸引力。虽然这两部戏剧都是西方戏剧的改编，但语言却是当地的方言。为圣诞夜，我们准备了一些诗歌音乐，大学的演唱团第一次在卢华明神父的指挥下亮相，音乐伴奏部分由美国海景公使演奏团的六人小组来完成，艺术系则举办了圣子降生奥迹的绘画展，教宗的代表莅临大学，在大学的圣堂主持了三次弥撒，每一次都有很多学生参加。在弥撒之后，人们邀请他到接待室参观正在举行的绘画展，并邀请他评出最好的学生作品。他选出了其中的两幅，这两幅选出的作品就作为圣诞礼物赠送给了他。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龙象奇神父于二月份到访辅仁大学，他终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为远东地区提供天气预报。从天文台发出的台风警报可以使航海的人们及早避开正在迫近的危险。在他来访期间，他为我们做了一次有关中国天气情况的讲座，从每天最常见的天气变化模式讲到阴霾天气的典型特征，最后又讲到了更为危险的台风的情形，真是非常生动有趣。四月的时候，校方邀请了当时正在亚洲做巡回游的美国著名拳击运动员吉恩·图尼先生来大学做友好访问。当他参观大学校园时，同学们自然而然地驻足门前窗后，一睹这位运动巨人的风采。参观完以后，他来到大礼堂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演讲，他跟学生们谈到了体育运动，并且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第二天，他的谈话就迅速在学生中流传开来了，也被中国的记者们炒作得沸沸扬扬。让我们最受感动的是，图尼先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访问的最后，他还与我们的篮球队员们合影留念。在这一年中，其他一些知名的来访者还有德国慕尼黑格莱巴赫的威廉姆森博士，霍恩洛厄的公主，她是奥地利古老贵族的一员，以及巴黎法兰西工学院的院长布鲁尔神父。在来访期间，布鲁尔院长画出了周口店山洞的总体布局图。另外，我们还荣幸接待了甘肃兰州圣言会的普登伯主教，他的来访。另外还有两位在世界上知名的来访者，他们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德国圣言会士威廉·史密特博士和汉学家伯希博士。史密特博士许诺下一年还会再来辅仁大学。曾担任过中央政府法务院院长的张继先生主持了这次董事会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董事会成员是中国地质协会主席温文浩博士、美国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还有两位来自上海的知名天主教信徒陆伯宏和马向伯。教宗代表蔡宁蒙席列席的会议，当他听到张继先生赞赏他所提出的天主教大学的基本办学原则时，感到非常高兴。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元博士与校务长莫尔菲神父 做过汇报之后，张继先生对大学工作的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这里的工作是天主教教会服务于中国的极佳方式。他希望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精神在新的继承人身上得到保持和发扬，继续从物质与精神方面造福于中国。新学期伊始，一直管理女子中学的本笃会修女决定在下一个暑假的时候离去，开赴河南开封，去帮助那里米兰外方传教会的谭维新主教，并且与来自印第安纳州山林圣母的主顾会修女们合作，另外也好与开封那里新建的本笃会联合起来。离开北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因为经济萧条，他们在美国已经负债累累，因而也就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条件适合时将这个中学转换成辅仁大学的一个学院。同时圣身婢女传教会的修女们已经同意接管这个中学。在旧历新年过后不几天，圣神婢女传教会的卢德斯修女与她的同会修女们就到了北平，他们与本笃会修女们住在一起，以了解并熟悉他们所做的工作。当本笃会的修女们于1935年7月17日离开北平的时候，圣神会的修女们已是在担负不起中学校园的巨额租金，所以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找一个离大学较近较合适的地点作为中学的校址。很幸运，他们买到了一块大小合适的地产，这块地正好与活跃于内蒙古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的传教办事处隔街相对。修女们马上与人签约，修理地产上的房屋，将其改造成教室、宿舍及修女们的居所。同时他们拟好计划，决定新建一栋教学楼，为学院下一年的工作做好准备。现在正住在辅仁大学校内的圣言会神父苗德秀被任命为他们的住校司铎，以照顾修女们的神修需要。辅仁大学的科技课程越办越好，规模也越来越大，现在为讲授这些课程提供新的足够的场所已经势在必行。在1934年这一学年的初期，校方决定另外修建一座数理化综合教学楼，计划确定后建筑工程就开始了，这样好确保秋天学校开学的时候能够正式启用新的教学楼。这座教学楼的配套设施可以容纳180名学生，能够同时满足教学与实验两方面的需要。新教学楼内没有固定的桌子，而设置了现代化的活动桌椅。除此之外，配设有直流电、交流电、煤气、汽油气等能够做高温实验的端口，还有压缩气体端口。教学楼的一端有两间房子，分别是物理实验设备室与化学实验设备室。在讲课之前，教师们可以在这里预先做好准备。上课时，他们可以将可移动的实验小桌推进教室里去进行演示。当一堂课正在教室里进行的同时，下一堂课的老师还可以在实验室内做准备。在主教学楼内，有一个专门为新生建造的新的数理化实验室，可以同时容纳12个三人小组。另一个为高年级学生准备的实验室也要动工了。虽然当时的形势急切需要一座新的教学楼，但是如果大部分的工作 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座房内进行，这个教训楼是不可能建成的。教训楼内所有的椅子以及大部分的工具都是在我们机械工厂里加工出来的。另外，至少新生实验室里的80%的设施都是在圣言会欧斯德神父的指挥下在大学内制作完成的。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